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历史上凡是能开邦立朝者，没有一个会顾及儿女私情，纵然要背负无情无义的骂名，还是要气的气，杀的杀。一向以天下为重的刘邦，却屈服在吕后的威胁之中。冒牌的公主出使匈奴，是福还是祸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公元前198年十月，刘邦派人秘密在民间找到一个女子，宣称这就是嫡长公主，准备嫁给莫敦为妻。娄敬只好带着这个替死鬼和一大堆礼物出发了。娄敬不辱使命，不但带回了停战的消息，还带回了两国的盟约。这个东西对刘邦来说简直是命根子。主要内容如下：第一，汉朝以宗室公主嫁单于为胭脂，每年送一定数量的礼物给匈奴。第二，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，两族人民在各自地区活动，互不侵扰。第三，开放官市，准许两族人民贸易往来，互通有无，加强经济交流。以上三条药到病除，刘邦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但是娄敬表情凝重，他又给刘邦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关于首都的修建问题。一直以来，长安不过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落，首都长安建设刻不容缓，原因有二。一，匈奴及白羊、楼烦等部落距离长安最近只有700里，星际一天一夜可以到达关中。然而关中心破少民，无法遏制外敌入侵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迁民，发展生产力，关中沃野千里，迁民条件成熟。二，东方六国贵族后裔力量强大，最好把他们迁到长安，不但对发展长安经济文化有作用，更容易受到控制，巩固长安可以防匈奴，促生产，控制贵族。娄敬之见让刘邦长了治国见识，农业社会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，就得有充足的人口，没有人口或者人口不足，甭提小康了，更别提强国之梦了。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们每次打胜一仗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劫别国的财宝和人口，而人口更是宝中之宝。11月，刘邦把齐楚两国的大族和六国后裔全搬到关中。2000年前的长安，因为刘邦迁民创造了天下第一国都的工程，我们应该把西汉长安城的崛起归功于传奇的设计师娄敬。刘邦现在准备放松一下，收拾收拾自己人吧。没想到第三个倒台的是吕雉的女婿张敖。凡是整人得有个借口，韩信只是听说要谋反就被废了，刘邦听说张敖要刺杀他，大怒，把张敖及陈属抓起来审问。行刺之事是真有的，但不是张敖干的，说到底张敖是个冤大头。要了解这事儿的来龙去脉，得从那年的一场大雪说起。 前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00年12月，那个冬天呢，刘邦白登被围，差点没命。解围之后，恰好路过了赵王张敖的门口，顺便就留下做客了。说是客人呢，实为恶主。张敖以子婿礼招待刘邦，亲自端食倒水。然而刘邦还是把张敖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在张敖看来，赵国是张耳打下留给张敖的，功劳是岳母替他争来的。之前刘邦论功行赏，萧何居功第一，曹参第二，排在第三的就是张敖。不用多说，这吕雉要求给的呀，张敖没一件东西是自己打下来的，他的功劳和爵位根本不成正比。
安匈奴建长安，汉朝上下并不太平，不少人前赴后继，踏上了夺位的征途，政变随时可能发生。面对女婿的谋反，刘邦该如何应对？张敖谋反是捕风捉影还是千真万确？他谋反的动机又是什么？会不会和鲁元公主和亲有关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张敖在刘邦眼里根本就没有闪光点，正因为没有闪光点，所以吕雉才拼命说他为人厚道啊，谦恭卑敬。刘邦之骂狠毒至极，张敖低头不语。刘邦骂完，吃饱喝足，拍拍屁股回长安去了。然而刘邦这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惹怒了张敖的国相灌高和赵武，他们去见张敖，同声说道：天下豪杰并起，能者先立，今王弑帝甚功而帝无礼，请魏王杀之。什么？张敖听得又惊又怕。我不要你们闹事儿啊，委屈算不上什么，如果再把赵国百官及百姓的命搭上了，那你们就太他妈混蛋了。好一会儿，张敖终于镇定下来，对灌高和赵武说道：你们为我出气，我感谢你们，但是你们出此下策万万使不得。先前我老爹失去赵国，全赖皇上得以复国，我才能继承王位，赵国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，请你们不要说这种杀头灭族的话了。灌高和赵武秘密讨论，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还是得杀。同时他们还深深地认为张敖是一个厚道的君王，没有忘记恩德实属常情。但是张敖受皇上的谩骂，做臣属的忍受不得，只能杀而后快。不过事情成功就归于赵王，事情失败咎由自取。凡是刺客呀，也跟朝廷百官一样分个等级。这个灌高呢，实在属于脑袋里头有水。第一，他以为行刺刘邦就能让张敖脱离苦海，这叫弱智。第二，他说行动失败不关赵王的事儿，问题是你身为赵相行刺天子，与赵王无关，鬼都不信呢。如此看来，张敖才是明智的。公元前199年冬天，距离刘邦骂张敖快一年了，刘邦亲率大军前往东原征伐韩王信残部。去东原必经伯仁，灌高决定在伯仁实施暗杀行动。此次暗杀是愚蠢的，灌高躲在厕所的夹层里 等着刘邦。在汉朝的时候，无论平民还是贵族，都把厕所放在猪圈里。官高料定，刘邦必定在此处留宿，那你总得上厕所吧？可是刘邦突然间感受到了不祥的信号，问左右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左右回答，伯人。刘邦心里就一动，伯人，伯人者迫于人也，此地不祥，不能留宿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一次说文解字，比东汉的说文解字还提前了300年。灌高这下子哭笑不得，蹲在猪圈里等了很久，后悔都没有用了。刘邦果然继续行军，转眼又一年过去了，灌高的阴谋被仇家抖了出去了。刘邦命令御史把赵王及陈属抓起来，先审后杀，活着受罪不如死个痛快。赵武等10个杀手先行自刎，灌高等一行人被关进囚车，押往长安。长安已经准备好了，一大堆眼花缭乱的心绪等着呢。玉帝们首先好言好色的对灌高说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行刺这件事啊，是不是赵王派你们干的？灌高摇摇头说，我才是主谋，与赵王无关，赵王是无辜的。玉帝冷笑啊，既然劝没有用，只有大刑架上。玉帝抽着鞭子又问，是不是赵王派你们干的？灌高摇头，还是那句话。玉帝换上大棍狂揍，又问，是不是赵王派你们干的？灌高遍体鳞伤，咬着牙摇头。再接着换上铁锥乱刺，又问，是不是赵王让你们干的？这个时候灌高全身溃烂，面目全非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说，是我一人所为，与赵王无关。御史们没辙了，上报御史大夫，御史大夫又向刘邦汇报，刘邦一听为之叹服。
司马光这样评价灌高，高祖交以失臣，灌高恨意王君，是灌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，是张敖亡国者灌高之罪也。灌高不畏酷刑，志在救主的行为让人感动，刘邦会因此放灌高一马吗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吕雉又为女婿求情来了。吕雉说了，赵相都说了，这事儿是他一人的阴谋，非赵王所为。再说了，赵王是你女婿，也不至于做出对不起你的事儿啊。刘邦已经够烦了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只看现象不看本质，你这个死老娘们儿，别老护着你女婿了。如果这天下姓张，你看张敖还爱不爱你女儿呢？吕雉只得乖乖闭嘴。刘邦对左右说，灌高好汉，打着不行，你们当中谁认识他，赶快去给我套出真话来。谢公对刘邦说，我和灌高是老乡，这人我了解，豪气冲天，重信守义，让我来吧。刘邦赐他持节去询问灌高。谢公首先对灌高的牢狱之灾表示慰问，接着话题就转到赵国，谈起陈年往事，最后来到了赵王身上。谢公问了一句，难道赵王真与暗杀一事无关吗？灌高长叹一声道， 哪有人不爱他的父母老婆孩子的？可因为我三族尽诛，难道我爱赵王会胜过爱家人吗？赵王无辜，阴谋全出自我手啊。灌高这话，谢公信了，刘邦也信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放了张敖吧。刘邦降张敖为宣平侯，喜代王刘如意为赵王。刘邦特赦灌高，并让谢公告诉他，张敖已经出狱了，你也可以走了。灌高欣喜若狂，还是不相信地问，皇上为什么连我也放了？谢公说道，皇上欣赏你的为人。灌高流泪说道，我体无完肤，之所以不死，只为赵王喜罪。既然大王出狱，我已尽职责，死而无憾，愿以死谢之。灌高说完，甩头后仰，胫骨断裂而死。对吕雉来说，张敖是他半个娃，刘邦搞掉张敖赵王之位，又把赵王封给刘如意。这个时候刘如意不过十岁，小孩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娃他妈戚姬。戚姬定陶美女，姬呀、是汉朝初期皇帝小老婆群当中最高一级，也叫夫人，俸禄2000担，地位仅次于皇后。戚姬色艺双绝，战争岁月中始终不离刘邦左右。相对戚姬来说，吕雉输的就不只是青春之色了，甚至连孩子都没有戚姬生的聪明伶俐。这下子问题大了，严重的威胁到了皇后之位。果然张敖被废掉一年之后，戚姬就开始替刘如意谋取太子之位。公元前197年五月，太上皇崩于溧阳宫。此后戚姬整个人就变了样，不跳了，不唱了，整天悲叹流泪。但戚姬不是哭丧，是哭自己卑贱的命运。刘如意还没有长大，可刘邦已经60岁了。刘邦被戚姬的泪水沾住了，他决定废刘盈，立如意为太子。这次轮到吕雉哭了，好你个戚姬，敢打太子的主意。骂也骂完了，哭也哭完了，吕雉突然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事儿还是没解决呀。吕雉沉静下来，仔细思量对策。他本人的优势是得到了元老们的心，刘邦召开高官会议，表示要废刘盈，立如意为太子。会议现场跟炸了锅一样，元勋们纷纷反对。大臣们的意见是，太子废立关系国体，怎能凭一时喜好动摇？刘盈是个好孩子，忠实厚道，戚姬一时把你哄得神魂颠倒，就动了废立的念头，这太儿戏了。群臣看着刘邦，刘邦看着群臣，时间仿佛静止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僵硬起来。吕雉躲在大殿东厢偷听，屏住呼吸等待结果。刘邦傲慢地宣布，反对无效，大儿子刘盈必须废，小儿子刘如意必须立。吕雉一下子瘫倒在地，亏我跟你吃苦大半辈子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吕雉泪如雨下。大殿中央，群臣一直不知所措，看来刘邦已做好准备，前纲独断。这下子全玩完了，吕雉双手颤抖，已经感觉到疯狂的征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救星出现了，他就是御史大夫周昌。
一场围绕着太子异位的斗争在宫内展开了激烈的角逐，大臣们会同意刘邦草率的决定吗？当刘邦明确地站在戚夫人一边，吕后能保住太子的位置吗？他怎样才能改变刘邦异位太子的想法呢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。